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素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非常感恩的是空中辅导夫妻营的特辑呢，我们有一连10天的这样的节目的内容，那今天已经进入第4天。我相信在连续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当中，神的话语、神的教导、神借着郭牧师夫妻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一定能够激励你看重你的婚姻，也知道怎么样把婚姻、你的家庭借着祷告交托给主。是的，在节目一开始，我还是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段经文，以弗所书5:22-24，那里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今天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呢？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这个经历吧。有一位传道的妻子啊，就是她的丈夫是传道人，她跟我分享她在婚姻生活里面的经历的时候呢，她说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做妻子的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她说我实在不愿意这样去顺服丈夫，不甘心乐意的来敬重跟顺服我的丈夫。因为什么呢？她觉得她的丈夫各方面都不如自己好。那我上一次我在这里也说了，我们做妻子的首先要有敬畏神的心，如果没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面做不好妻子的角色。第二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敬重自己丈夫的这样的心，也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宝贵的功课。那这个传道人的妻子，她为什么今天跟我分享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她说她按着自己的需要，她自己的努力是做不到的，但是圣经有这样的教导的时候呢，她就不断的在神面前祷告，因为神要我们做妻子的去帮助丈夫，来高举自己的丈夫。箴言书31章，那智慧的妇人就是把自己的丈夫高举起来。但是姊妹她说，当她愿意敬畏神、顺服神的时候呢，她说她忽然发觉，从开始的强迫自己来顺服、强迫自己去尊重，到今天他自己打开心底的门来顺服、去尊重，是完全完全的不一样。以前他听丈夫讲道的时候，他觉得丈夫讲道非常的差劲，但是他说当他顺服在基督里面，然后让耶稣基督帮助他去顺服他的丈夫的时候，他现在听丈夫讲道，他说就完全不一样。她觉得她丈夫讲道讲得非常的好，她说这是神的改变。要从心底里面敬重丈夫的时候，就会越来越看到丈夫的优点。希望我们每个做妻子的，让我们都努力的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敬重自己的丈夫。
我愿意相
逢，我愿意相逢，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我们爱人深深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你
是我的主。
空
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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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在我们生活里面，其实困难不是啊，为什么我们有这个灰墨情出现？因为我们常常被误导，相信我们应该带着最满足那个最完美的幸福，我们常会有这种误啊错误的感觉。所以我结婚就是因为要想得最大的满足，而且呢我们发觉呢对现实呢我们有不妥当的认知，而且将这个期望跟幻想呢和生活来生活比较，我心里面看的会是这样的完美没有瑕疵的。但是进到婚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连最后晚餐也有吃啊？有时给我一个孩子是那个自闭症的孩子，连两岁都没有叫我做爸爸，哎呀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这个现实叫我心里面好多抱怨，拒绝生活里面，而且进到这个非幻想的幻想世界里面，将婚外的一个关系正当化合理化。很多人说我没得选择，我有这样的老婆我怎么样去过生活，我有这样的老公我当然我心里一定向外跑，我都是将责任推在对方身上。我告诉你，你不是没有的选择，每一次你说没有的选择是你已经选择了我不选择。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选择在那边，是你选择什么东西。婚外情对现在那个婚姻的破坏是将他们两个人将力拉得很紧很紧张很远，很快随便一块石头就会破裂，随便一点点的声音就会将你们分在很远。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婚外情里面呢感觉很强烈的一件事情。做牧师的当然我们不会有小三，我们好小心在这方面要处理。在我师父里面，我常常告诉自己，我这四十年做牧师要快四十年了，这四十年里面我不会一个人单独去探访一个女生，连老人家我都不会。你说啊，老人家你怕，不是我怕他，是我怕他，他怕我。那但是呢，我们要在哪里小心？我们去中国里面培训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去的，我们都是两个人一起上路。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很紧张的，但是我这就以为我一定不会有婚外情，竟然在我们婚姻里面的时候出现一个很大的危机。刚才我们说的头三年的侍奉里面很困难，其实这个困难不是上帝没有能力，当第三年最后我们借机的当年以后，神真的开那个窗户好大好大扶持倒下来。那个时候我就偶然之间我就认识一个人，他是这个美国克逊总统，他的副手那个就是 Chuck Colson 高尔逊先生。他因为水门事件坐牢，水门事件你知道什么时候哈？然后呢他被关在监牢里面有两年，当监牢里面的时候呢，他信了耶稣，好大的改变，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他说我要去帮助整个世界那个监牢的工作能联合起来做一个好好的服侍。于是他从世界里面一直找，有人家介绍他来香港认识我以后，他说哦 John 我听过你的工作非常好，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来做？我们就成立了有 PFI Prison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 在那时候开始，我1983年我就一个人飞到北爱尔兰北爱尔兰那个 Belfast 一个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就全世界所有做监牢工作的人聚集在一起，在那边呢我们就开始了成立这个机构。那个时候呢，那个 Chuck Colson 他就站起来，他是总统的副手，那么站起来的时候他说我们今天要成立这个机构是整治国际的机构，但是在我们成立之前有一个青年人在香港已经做了很美好的工作，我们请他现在进来替我们来讲几句话欢迎我们。那时候我还不到30岁，我告诉你，一个小伙子，然后一个人，整个都是1000多人，只有一个中国人，就是我。那么一步一步很艰辛走上台去，然后就用麦克风在哪里欢迎他们，表示啊，我们要同心做好这工作。哇， 好多人在那个排查。我告诉你，瞬间我现在，哇！我从那个地底里面起来，我就，哇，好大的满足哦！全部人看着我，我下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给我拥抱，哇，抱着我，抱着我，抱着我，我就从来没有见那么多的资，这么多爱。从那天开始，我整个侍奉改变了，好多资源从美国来到我们当中，从100次，我们一般办到一个3000次，每个月只是给1块钱。整一层楼都是我们的，我就开始做的工作。本来从几间大屿山那个监牢里面一直做，发展到整个香港所有监牢里面。我的证件是这样的，政府给我证件是 All Prison Institutes， 只有一个人。我每一个监牢去到门口我就进去，我不需要申请的。哇，做到地步，我到处去讲道，每个人都认识我，在电台啊、电视台啊，在中学里面啊讲我的见证，带那种犯人在信主了出来做见证，好多人访问我，报纸常常看见我的名字。连这后来我讲到也讲到一个地步，连宣道会在香港成立50年，他们在大会堂在那边举行一个青年布道会，那个讲员就是我，还那个时候只是30岁。然后呢，太空馆那个时候刚刚成立，那个时候开始呢，那个布道会每一个人进去听布道会要收钱12块钱，那个讲员就是我。我那个时候从香港开始呢，去到台湾访问那边的监狱工作，去了新加坡，去了菲律宾、泰国，然后去了英国，再到每个地方，哇，心里好熊哦，觉得哇很厉害。30岁的青年，我已经跑到这个地步。后来那个 Chocolate 他说：“慢慢来，慢慢来，我要先送你去英国读书，然后将我送到去英国伦敦里面，我念这个犯罪学。”当我还没有去，香港政府告诉我：“你念完回来，记得了，你将你的名字给我们，不用上班的，给我们的名字，你就每一个月是最好的薪水。我们要你让你做整个香港所有监狱里面的第八手，管理这个香港里面的宗教的事情。”我心里好高兴，哇，厉害！还没有答应，超空省的那个负责人他说：“哎，你千万不要答应，因为你读完书以后，我是要将整个东南亚所有监狱交在你手里面。”哇，你知道我心里面那种满足啊，是从来没有的。每天就在街上跑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我不是要告诉你我有多么成功，其实在人看来成功，那个时候就是我婚姻走到最低的地步里面。因为我忘记我那个太太在家里面是怎么样带着一个这么多需要的孩子，每天是怎么样过生活。因为我的心我的脚都是在外面跑，一直在外面跑。所以我请心母跟你分享，当我的心在外面找到好多满足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过他每天的生活？
我觉得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还好，我们两个很同心，而且一起去面对。但是当他的工作一直越来发展越大还有就是出去念书回来，我就发现我已经没有我的丈夫了，我已经失去了一个丈夫。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一大孩子，那么我就辞掉我的工作，在家里面看孩子。我就可能因为我自己是教幼儿的，我就很快发现我儿子有一些问题，那么我就带他去看医生，做了很多的检查。后来医生就给我一封信，他就说你要把孩子带到香港一个亚朗街，就是那个地中心，就是检查孩子的这个智能的一方面的。那么当我拿到这一封信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沉下来，我就发现可能我孩子有一些问题。因为我儿子2岁还不会讲话，然后呢他的表达就是常常哭常常叫。在家里面一个人比较好，他就坐在哪个地方拿着一个车子推一下，就看着这个轮一直转，他可以坐2个小时都是这样。然后呢礼拜天我带他出去聚会完了，跟家人一起去吃饭的时候，他就是哭哭哭，一直哭一直大叫， 这样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坐在哪个地方吃饭啊！有些时候很生气，我就会把他带到洗手间里面打他，不可以哭，但是没办法，他就是哭哭哭大叫的。所以呢，我就开始也不愿意带他出去了，我就是两个人待在家里面。那个时候呢，他已经非常的忙，机构里面发展得很快，然后呢假如一个礼拜有两个晚上他能够回家吃饭，这个是很少很少，根本他每一天都不会回家的。因为他所有的开会，好像董事会啊、义工训练啊、义工会啊，还有这么多监狱里面不同的一对一对的义工不同的会议都是在晚上开。所以我就发现，哎，好像没有丈夫。有些时候我很想他回来能够关心我一下，了解一下孩子怎么办呢，有什么方法呢，但是他一直在逃避。我觉得是逃避啊，一直都回来都是很晚的时间，晚上十一点多十二点。所以我心里面就觉得这个就是婚姻吗？我问我自己，这个是不是婚姻？假如是婚姻的时候这样的话，我就不要整个婚姻。我觉得你是把我娶回来，然后生了孩子你自己就待在家里面，我就觉得你就在外面一直跑一直飞，我呢我是谁呢？我就发现呢，假如整个婚姻是这样的，我真的没办法待下去。我就问我自己可不可以离婚。我开始对他有很多埋怨，我埋怨他很少看我们，我埋怨他没有时间陪我们，我埋怨他没有给一些时间给孩子，我埋怨他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越埋怨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面越难过。因为一方面我觉得他是侍奉神嘛，为什么我要埋怨他呢？但是我也不可以好像说我里面的需要这个是真的。所以呢我就越来埋怨越多，他就越跑越远。后来我就想，假如我能够离婚可不可以呢？我不要这样的婚姻。但是当我想到这样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两个结果。第一就是他侍奉的路停止了，以后都不能够再侍奉。第二就是我不晓得怎么样回到教会里面，怎么样面对我妈妈跟我婆婆，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教会。然后我就觉得很困难，我说我要看辅导，他说不可以，你不可以去，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你去看他的时候说我是郭一红的太太，我以后怎么样出来侍奉呢？没办法，那么我就困在家里面。因为孩子小也不需要去，他也不回家吃饭，我一天都是吃这个方便面，一天在家里面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慢慢逃避不跟我家人一起，因为我孩子就是不停地哭。我就问我自己，哎呀，这样的日子我真的过不下去，我能不能够死呢？但是我也知道我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是基督徒啊。我就祷告神，神啊，假如你可以让我很自然的死就最好了，我不需要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一直在心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埋怨，很多好像没有出路，也不晓得该怎么样做面对孩子这样。有些时候我还有一个期盼，就是每一个礼拜一他有一个 day off， 就是他的假期啊，我很期待礼拜一他能够给我一些时间，希望礼拜一他能够把我跟孩子带出去走一走。因为我自己是不愿意再带他出去，因为他是弄得我要发疯了，所以我就什么地方我都不去，我就一直等，希望礼拜一可以。但是呢，我告诉你，每一个礼拜一都有事情。因为我觉得那些监狱出来的孩子才是他的孩子，每一件事情他就是第一就马上会去。那些坐监的那些孩子，他们出来假如给警察抓去的时候，他们只能够打一个电话，这个电话一定会打给他，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帮他们出来。所以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些时候就是礼拜一啊，那些孩子在办公室里面打架啊，什么 在那同工就打电话来，你快点回来。所以常常我的期待都落空，我就觉得你在欺骗我，你根本没有一次是真的。
我能骗自己，却不能骗过你。你已看透我的肺腑心肠，我还用什么去换我自己？我愿做活祭，把生命交给你。
出门的时候，突然间他的传呼机就响了，响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沉下来，我知道一定又有事情发生，我就问我自己，哎呀，这样的日子我真的过不下去，我能不能够死呢？
我能骗自己，却不能骗过你。
我一进到家里面，我就抱住他，我说你给我第二次机会好吗？他推开我说，什么第二次机会？我说我要回来。
那么直到一个礼拜一，他就告诉我说，我买了一个脚踏车给孩子，明天我带你们到公园去玩。哇，心里面很高兴很期待，所以好吧，我就相信你。那么我就一早起来跟孩子换好衣服，换了衣服准备要出门的时候，突然间他的传呼机就响了，响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沉下来，我知道一定又有事情发生。就是他们机构里面一个宣教士是男的，他打电话来，有个孩子抓到了一个警察局里面，他说我的广东话讲不好，你快点来。所以他就告诉我说，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还能很快回来，等我一下。我都根本不想回答他，我回答都不回答他，我就让他出去。当他一打出门口的时候，我就把我的门很大力的关掉，关掉以后我就告诉我自己，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相信他讲的话，我从今天开始我也不会跟这个人讲一句话。我们两个人就开始一段很长的时间大家都不讲话，在冷战里面。这段日子我怎么样过呢？每天他回来他出去我们都不讲话。我开始很想 很想伤害我自己来刺激他，看他怎么样对我。于是呢，我一天在家里面也没有事情做嘛，也不需要做饭，也不需要上班，所以一天就是开着电视机，就是躺在沙发上面，吃不吃都是这样过。后来我就慢慢的开始喝酒，我就很想用酒麻醉我自己，然后去伤害他，刺激他，看他怎么样看我。每一天的日子就是这样过。那个时候我也不再祷告，也不再读圣经，我好像连神我都生神的气，什么都不做，一天就是待在家里面，根本就不晓得那个是什么的生活，只是买酒喝。直到有一天他出去上班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我很辛苦，我真的很辛苦，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我真的活不下去，我该怎么样做，我根本没有出路，好像困在里面，又是侍奉神的人，但是我的生活也是不晓得怎么样讲，就是觉得很辛苦。那么哪一天他上班的时候，我就跑到房间里面去，我过一下，我觉得很久很久我没有跟神祷告，我不晓得讲什么话，我一直跪在哪个地方，一直哭一直哭，我哭了很久，然后我就告诉神说，神啊，你要救我脱离这样的生活，我说这样的生活我真的活不下去，求你帮助我，求你救我，救我不要再用酒去麻醉我自己。然后我就哭了很久，我自己哭了很久以后，我就起来啊，我突然间感觉到一个很特别的平安在我里面，我心情很平安，然后我擦干我的眼泪，我就坐下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的感动，我就把我心里面很多很难受的感觉，很多需要很辛苦的日子，我怎么样去过每一天的生活，我都在信里面写出来。然后呢，我就把这封信寄到他的办公室，其实他每一天都回来，我可以给他的，但是我觉得我想用这封信去刺激他，我信封上面写郭一红总干事收，我就想讽刺他的说，你继续做你的总干事，你继续做你很漂亮的工作。所以我就把这封信寄到他的办公室去。
那时候那个办公室已经很大了，3000人，我有好多资源，每天回去的时候，我那个办公厅好大，那我的秘书就会将所有每天的信拿给我，他说这些你要看，你要回的信，这些电话你要打。那我坐在那边一直看一直看，突然看那封信，哎，那字这么熟的，是谁呢？那没看的时候，啊，看见是他写来，我那种气就来了。我说为什么这么无聊呢？我刚刚从家里来，你为什么不跟你交给我呢？你要寄到这里交给总干事收，你在哪里去耍什么东西呢？我心里的气就要来，但是我觉得是上帝在那里听他祷告。我打开那封信的时候，是圣灵在那边，我一直看，好像在我面上一巴掌打过来，一直打过去，我一直看的时候，好像有一个人在打我，我一看的时候，一看他的封信里面写，我知道你很忙，你可以给我几分钟看完这封信吗？他在整封信里面没有骂我一句，他只是将他每一天怎么样在家里面过的生活写下来，他心里面的感受是怎样。我一直看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一直在那里哭，哭到连我封信都湿透，我跪在地上，我说主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我是为你大发热心，在那里哇要做很伟大的工作，我很有前途，但是其实我是在满足我自己。我自己那里哭的时候，我主啊，你给我第二次机会，给我第二次机会。然后我做完祷告，我就收起来，拿起我的皮包，然后我就跑回家里面。然后我开车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一进到家里面，我就抱住他，我说你给我第二次机会好吗？ 他推开我说，什么第二次机会？我说我要回来，我愿意回来，我知道我的心灵跑到很远的地方，我忽略了你的需要，请你原谅我。他说怎么样，怎么第二次机会？我说我知道留在香港是不能够再待下去了，我愿意放下所有东西，然后呢我们离开香港吧。他说去哪里？我说去加拿大读书吧。那么那个时候他说我不去。我说为什么？他就在香港，如果你跑出去，我还有好多弟兄姐妹在那边，我们可以打电话，可以谈话。如果到加拿大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你那个人又跑了，我怎么办？我在那里看着那个学生在那里哭吗？他说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说你给我一些机会吧，我知道我应该要回来。后来他一直不肯，我慢慢劝他劝他，到最后一个礼拜我要飞了，他才觉得好吧，我们重新开始。然后我们1985年8月25号，我们就离开香港，带着孩子飞到在加拿大一个很小的乡村里面，只是几百个中国人在那边，几千个人在那边生活。然后呢我们就住在那边，白天我在神学院上课，晚上呢就回到家里面，每天晚上就陪着孩子，陪着他，我们谈好多心里面的事情，一过就是26年。这26年来，我告诉你，坦白说，我在加拿大不是一个很出名的牧师，我不是一个大牧师，我不要，这不要紧，我只要知道我是谁的爸爸，我是谁的丈夫，我就心满意足了。这26年，神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家庭。当我们走出来以后，上帝重新将这个工作放在我手上，我们立志要两个一起侍奉，我一定要两个人一起在婚姻里面拿到最大的满足。因为这种跑出去，这外面看来是很伟大很大的成就，但是里面真的是逃避婚姻里面最大的困难。在外面好多满足，你知道多少人他常常拍我的照放在报纸上面，有一天报纸忽然间出现我的照片，在那写着没一个没有穿牧师袍的牧师，我光着上身带着一帮孩子在这个郊外跑啊一直跑，都是坐牢的孩子在那边，我看着自己多帅啊，多伟大，好满足。但是原来我是在逃避没有满足的婚姻。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那个婚外情是最伤害你们的关系。当你们不能够面对彼此面对的时候，如果在家里面在婚姻里面有太多责任，你已经肩负得很辛苦，不要跑，不要跑，好好面对，坐下来，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自己两个人中间。我们很容易就将我们心跑到另外一件事情，而且很大条道理说，我也是为着我们的家，我也是为着我们的孩子。当我们在中国里面一直跑动的时候，我发觉中国里面的传道人现在好多婚外情就是这种的婚外情。当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每一次都是说，我今年已经去了外面6个月了，你跑了多久啊？我7个月了。我说你7个月？我9个月在外面跑。哇，多满足啊！我就问他们一句，你跟太太在哪里？我说在家里。还好没事，上帝看着他们，上帝看着他们。我说上帝是将他们放在你手上。弟兄姐妹，我知道现在生活是很难干的，很多时候你的工作要求你跑好多地方，工作我们要面对，但是更要面对你的心在哪里，这我们很需要。所以呢，这一课呢，我们讲第五个威胁，就是以婚外情来逃避的结果，注定会造成关系的孤立跟分离。很明显的，整个世界都是这样，整牧师当中是这样，我们不逃避，将我们心里面最大的症结分享给你，从那个最困难里面，上帝带我们回来，要兼顾你们。好多现在做生意的，为了一句生意跑得很远，连心也跑出去。所以那个我们就婚姻里面从那个孤立之路是什么来呢？浪漫的阶段里面，哇，很高兴进到这个婚姻里面转接的阶段里面，我们没有好好的适应， 然后进到现实的时候，哇，好多困难，好多临到你们婚姻里面。如果我们做得不好，就彼此在那埋怨，而且甚至彼此那个报复，到最后我们就彼此排挤，因为你的报复里面带给我痛，我也带给你痛，我们就分开。这都是我们在整个婚姻里面所走过，每一对都会走这条路，是你怎么去处理是最重要的。下面呢，我们给你啊，当人家合一有一个盼望，就是耶和华他在哪里建造我们的房屋，建造人就往人，如果不是他建造，建造的人就往人努力。今天我们得回我们的婚姻，我一点很多时候都好多人都问我，你会后悔你当初将你最这么漂亮这么亮丽的一个前途放弃吗？我告诉你，在上帝面前，我没有后悔一点。反过来说，如果我得到好多的美誉，但是我的儿子没了，我的妻子没了，我怎么样去继续侍奉下去？我的心难道真的要满足吗？你今天要问你自己在哪里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面前，再一次带着感恩的心，以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学习。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偶然的事情，是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所预备所计划的，让我们珍惜这个机会。主，虽然人看来我们都是很好好好的一对一对一对，但是我知道我们都了解，在我们里面没有完美，我们在心里面有好多不完全的地方，完全的地方。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关照，让我们看见自己我们会里面有什么需要。求主你帮助我们，不单单我们自己得着，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更多，祝福更多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特别让圣灵常常提醒我们。这样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爱情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而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居住，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避难与喜乐成为真实的经历。耶稣是爱情的磐石，坚固的根基，只要我们生活在他的真理，家就得建立。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避难与喜乐成为真实的经历，成为真实的经历。爱情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而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居处，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避难与喜乐成为真实的亲密。耶稣是爱情的磐石，坚固的根基，只要我们生活在他的真理， 下旧的铅笔，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平安与喜乐成为真实的经历，成为真实的。
生活中从未碰过争吵的人，不太能体会最真的喜乐。爱里最温柔的部分，就是彼此饶恕。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句流言心声，一丝丝信仰困惑，借着圣经的安慰，解开疑难，厘清迷雾，一起成长，拨开愁云见蓝天。
心中有很多罪的念头，
师母，请为我祷告。我很软弱，灵命上很软弱，心中有很多罪的念头，而且快要爆发了。请为我这个灵命缺乏的人的特殊需要祷告，求神保守我不要犯年轻人的罪过，求神给我力量，给我平安喜乐，求神赐福我，我要像约瑟那样侍奉神，归荣耀给主耶稣。阿们。
要除掉那些不良的行为，特别是年轻人的私欲，我知道靠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胜过。我不知道你个人跟主耶稣的关系是否亲密，你是否有属灵生活。我要鼓励你的是，你要恒常的读圣经，常常的祷告，建立固定的教会生活，并且跟一些肢体有相交的时间，共同的来分享你的信仰，互相的勉励，互相的帮助。有空的时候呢，多做一些有益身心的运动，让身体过剩的精力有正常的发泄的渠道，这样呢就会减少生理上面的幻想。更要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远离那些诱惑你的事物。我鼓励你立刻把你手里的不良的刊物丢掉，不要留恋那些不好的网站。当你想要犯罪的时候，你就要立刻在神面前祷告，并且让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的提醒跟力量。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刚才我说女士优先，她说头优先啊、哦，头优先吧，因为我是头啊，所以我就先说吧。这一次来呢，我本来也没有太大的期待，我只是想休息休息嘛。但是呢，收获确实挺多的，因为我经常呢做梦啊，然后思想啊，我经常做梦都是梦见我们两个去学校啊、大学啊、初中啊，我们两个是同桌学习。然后我做了我几十个这样的梦，然后几十个从初中从小学一直做到大学的梦，全部都是跟他同桌。但是我都一直都跟他说，哇，我多羡慕人家，青梅竹马呀，我们怎么不16岁的时候认识呢？哎，我都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呢？我都就在想，所以我这一次呢，我就感觉圆了我的梦。哎呀，我这几天天天跟他坐在一起，我就感觉就像跟他是同桌一样，同桌的你，哎，我都想着，哎，这真的很好。然后呢，第二个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发生了一个小摩擦嘛。发生小摩擦呢，当时呢，我说我们本来计划说在香港住一天，我多住一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他一听说哦，什么什么的，又要花钱，又要花钱，什么什么的，他马上就开始产生那种抱怨。当时李中华弟兄也在那里，他开始抱怨，他说啊，这样。当时我肯定就说了，我说好，你又当头了，你决定。然后呢？然后我就说我不管了，你决定。然后什么买票他肯定搞不定啊什么的，然后也不知道路。然后他就生气了，他说我不弄了，我明天就走，我不。然后当时他肯定说的是气话，但是呢我就说我都不坑了，就后来呢就处于那种冷战状态。然后到最后呢，我就学到了一个功课。我当时我一闭上眼睛我就思考，我说哎呀，都来这里了，干嘛到家里不能吵，到这里吵干什么呢？这时间多宝贵啊，哎呀，我感觉不划算。我说钱都花了，在这里不划算。哎，我就在是，哎呀，这钱要花的值啊！我说得解决啊，要不解决，我这学费白花了。然后我就说，哎，我都想着，我在想怎么弄。我就想着，哎，老师的话，哎，说要，男的就是要主动吗？要道歉吗？然后不管你错不错，你都先道歉。哎，我就先道歉。哎，结果呢，哎，我老婆，她就。心里肯定想着，你当时怎么想的？
其实我说我明天就走，真的是气话，我真的是吓他，看他有什么反应啊。但是给我一个我感到吃惊的是什么呢？就是安静了一会儿以后，他说：“哎呀，你想想，我们其实都是不完美的，不然来这里学习干嘛呢？就不用学习了。”他说了这句话以后，其实是我们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我发现他能够谦卑下来，学习嘛，就说明他里面有不足，我也有不足。其实我的思想已经决定原谅他了。然后接着呢，接下来就是一些，就是故意的一些，就是跟他打闹呀什么的，在他看来可能都是里面对他有敌意，在欺负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原谅他了。其实做姊妹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如果你在真的在生你丈夫的气，是不会去跟他打打闹闹的，是吧？看都不想看他，真的是这样。第二天我才告诉他，
学到了，就是那个特别对那个就是郭牧师讲的那个啊，什么随便啊都行啊，什么的，还有一些抱怨啊，所以对待这些问题怎么处理啊，我这个印象比较深刻。我感到就是他经常就这样的话，我都想着，哎，下一次再这样弄，哎，我就知道怎么做了，我就大胆的去做头，我就大胆的去做主，不能让他在那里去左右了，他左右也不知道左右到哪里了，反正。所以就大胆的出来做决定，心里怎么想的就那个，但是呢，说的方式的时候不要太武断，太温柔，不是那个叫委婉一点的去那个，也跟着那个李弟兄，当时李弟兄学了一招，李弟兄当时他们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李弟兄就说啊，哦，你是从这样考虑的哦，啊，就解决了，就这样，啊，就换位思考那种吧，啊，是挺好的。那行，你们猜我们是怎么结婚的？认识多长时间，或者是通过哪一种方式？是说媒啊，还是什么结婚的？啊，对，我们是网络。那我们认识多长时间结婚呢？没有那么传奇，但是我们就见过两三面啊。总体结婚之前见面的时间就几天，因为就见了几次面，每次只见一两天，所以就。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吧，可以说是在新的时代当中先结婚后恋爱。好的， 行，谢谢大家。
那个刚开始郭牧师他们夫妻给我们的一些感受是什么呢，都是当他们讲到那个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把他们的戒指都当掉了，给我感受最深就是我们的夫妻生活当中还有这一生的时间，可能这一次来参加夫妻营了以后最近的一段时间可能会很好，咱们都运用出来，但是走到那个现实的生活当中会受到一些影响，会受到外界影响，会出现很多的困难，也许会反复的争吵矛盾，因为我们总是不完全，没有说哪一天突然就完全了，但是在困难的面前我们看到神他一直都与我们同在，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还有周师母见证了他的儿子读书呀，当他们奉献做传道以后神给他们的供应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见证，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就是当我们踏上这条道路的时候真的不要去灰心，看到这很多的见证人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力量，当我们为神摆上的时候神也一定将我们放在他的心里，也一定会为我们预备好一切。我在讲我的感受呢，今天的那个夫妻宣言当中我写了一段要体恤他的软弱，可能做妻子的对丈夫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期待他会怎么怎么样，期待他能够像我们心里面所想的那样对待我们其实丈夫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不完全的罪人，如果他们不能够满足我们需求的时候我们就对他有失望啊伤心啊甚至生出一些苦毒怨恨，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记得之前我经常会跟他生闷气，吵架很少了，我会生他的气，然后呢自己会一走了之，当然我不是离家出走，我会走半天或者一天去郊外，自己去那里祷告呀安静呀调整自己，我一般会把手机关掉让他联系不上我，这就是对他的一种惩罚我觉得，然后回来当然我会主动的回来的，回来以后我就说好我原谅你了，不跟你计较了，看在神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了，然后过了很久那一次他说你知道吗，你每次这样出去我很害怕，你可以跟我说一下你要到哪里去安静，我心里面就放心了，我说你有什么好怕的，我一个大人又不会说丢失了怎么样，你知道吗，你一走了之我就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当时这个给我触动很深，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因为很丁点儿一点事情怎么会给你造成一种这样的感觉呢，其实那个时候我都看到做妻子的对丈夫的影响也会很大，我们总是感觉妻子总感觉自己是弱者，丈夫应该怎么样体恤自己了保护自己了，其实我们也应该去体恤丈夫的软弱。谢谢大家。
大丈夫爱妻宣言，在神和人的面前，我对我的爱妻要竭尽所能去爱护她、保护她，做一个体贴入微的好丈夫、爱你的人。2014年9月8日，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娇妻爱夫宣言。 我在神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爱我的丈夫，长存温柔体贴的心关心他，在患难中依靠神，使我能够在忍耐中有爱。为爱我愿意降服。2014年9月8日，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可以请你唱一首歌给我们听。
对啊，爱老婆的歌。
爱老婆的歌，唱一首。对，可以。
大家
唱。我唱，我好抽烟啊。老婆，老婆，我爱你，耶稣基督保佑你，愿意事事都如意。我老婆爱你，耶稣基督保佑你，愿你每个好身体，健康又美丽。
好，现在呢，我们就一块儿为刚才做见证的河南的张弟兄和王姊妹祷告。满有恩典和大能的主耶稣，你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你能够将两个互不认识的人透过网络能够彼此认识，结为夫妻，就像河南的张弟兄跟王姊妹，虽然他们不是青梅竹马，从网络上彼此认识，在很短的时间就结婚，二人成为一体，当中实在充满了主你的恩典跟保守。感谢主，你让张弟兄跟王姊妹来到这一次的夫妻营，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单独的相处，虽然当中有一些小摩擦，可是神，你让他们从当中学会彼此谦卑认罪的功课。为着张弟兄我们感恩，因为你在营会里面提醒他要努力的做妻子的头，成为一家之主，担当起家里面的责任，并且学习怎样跟妻子沟通，也为他的妻子王姊妹感谢你，你让他明白我们都是罪人，他的丈夫也有他的软弱跟缺点，唯有放下不切实际的期望，并且同心的在患难当中依靠神，这段婚姻就必定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求主你更新张弟兄跟王姊妹的生活，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帮助他们更懂得怎样包容跟接纳对方，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让两个人之间的爱永不止息。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苏欣在这里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希望你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